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3号礼拜三，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12号，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告别仪式在东京都举行，多国政要高官纷纷赶赴日本吊唁。除此之外，最引人关注的是台湾副总统赖清德一行人亦都出现在葬礼现场。与此同时，台湾驻日代表谢长廷在 Facebook 上放出重磅消息，将会有7位日本国会议员在月底访问台湾。有学者预测，安倍走了，岸田不怕中共正在重新武装日本，完成安倍的遗愿。7月12号，驻日代表谢长廷晚间在 Facebook 抛出重磅消息，将会有7位日本国会议员在月底访问台湾，强调日本国会对台湾的支持，并不会因为安倍的逝世而消失。对此，台湾外交部亦都作出回应，表示外交部欢迎日本各界组团来台访问，深化双边在各领域的实质友好关系。至于该团的成员名单同埋相关访台次序同行程等事宜，外交部正在安排当中，并会在适当时机对外说明。除此之外，多间传媒报道，台湾副总统赖清德一行人12号出现在葬礼现场，同他同行的还有前总统李登辉时代的国策顾问金美玲等人。而赖清德亦都是台湾同日本断交之后50年来最高层级赴日特使。有日本传媒拍到赖清德11号进入安倍家中的画面，可见关系不一般。对此，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赤坂明夫指出，赖清德到日本这个举动势必会引来中共的激烈抗议，因为日台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台湾的总统、副总统、行政院长、外交部长按惯例是不能访问日本的。赖清德亲自到日本吊唁安倍，这个是日台断交50年以来最重大的外交突破。果不其然，7月12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记者会上指责赖清德访日是不会得逞的政治伎俩。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已经向日本政府提出严正交涉。赤坂明夫指出，日本现任首相岸田文雄领导的自民党在10号的参议员选举当中获得大胜，政权已经高枕无忧，岸田文雄现在亦都不怕得罪中共了。咁样亦即系说明岸田首相不但继承咗安倍首相嘅挺台政策，而且更往前迈咗一大步。对此，学者吴家龙预测，面对安倍突然离世之后嘅时局变化，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继续走在安倍路线上，追求日本嘅国家体制正常化。他认为岸田内阁此时不会更动安倍的战略视野和政治主张，反而有很大可能会继续安倍的路线，高举安倍的旗帜，以完成安倍的遗愿自诩。他指出，日本要重新武装、重新崛起，是日本的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不管哪个来做日本首相，都要追求日本的最高利益，争取日本民意支持。吴家龙分析，如果安倍的政治遗产能够延续下去，日本同台湾的关系就仍然会强化下去。吴家龙提到，岸田文雄最近除了到东南亚访问，亦都前往英国签署了相互准入协定，流露出准军事同盟的味道，甚至参加了北约的会议。将来在北约全球化的推动之下，日本也许会加入北约，或者是成为北约在印太地区的延伸，将印太地区亦都纳入北约的利益，或者将北约改组成全球民主自由联盟的安全机制。日本都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他表示，期待日本重新定位自己的国际角色，同美国保持坚定的同盟关系，在印太战略当中承担更大的责任，对台湾有更战略清晰的态度。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举动让外界觉得颇有意义。对此，时政评论人士蓝雪认为，日本是世界经济上的第三大强国，同时它是美国整个印太战略当中的重中之重。但是日本这个国家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它是一个岛国，它的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要依靠进出口，这样就造成了南中国海成为日本经济的生命线，亦即是日本经济的软肋。因为通过南中国海的经济贸易的货运量占整个世界贸易总量的三分之一，中共一旦控制了台湾，这样它就对南中国海有了绝对的控制。 咁样对于日本嘅安全同整个美国用于对付中共扩张嘅印太战略嚟讲，都系不可想象嘅。中共侵犯台湾，日本必定不会坐视不管。今次岸田首相同日本政府接纳台湾赖清德副总统参与安倍首相嘅追悼会同葬礼，这个就是送出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岸田首相和日本政府在未来将会坚定不移地执行安倍当年力挺台湾的政策。安倍首相的名言就是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样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会看到台湾和日本双方各级政府之间官员的交流将会不断地增加，同时随着日本和台湾双方政府官员之间的互动不断地增加，日本和台湾之间的军事交流亦都会不断地增加，这些都是为了应对将来台海有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做必要的准备。美国即将花费10亿美元翻新全国机场，出于国家安全考虑禁止使用中国产品，同时欧洲亦都开始警惕已经被美国禁用的中国安检巨头同方威视的产品，将其视为安检行业的华为。同方威视的控股股东综合资本是中共央企，同中共军方分享先进科技，被美国国防部认定为中共军方企业。美国白宫在7月6号宣布将会从跨党派基建法案文件当中拨出近10亿美元，用于在未来5年翻新或者扩建全美85座老旧机场，以满足后疫情时代回弹的旅客旅游需求。今次的全面改良、改建、增建或者重建这些机场的一些基础设施，除了要使其更加环保、更加舒适、更加方便之外，更安全亦都是其中一个关键目标，包括更新安检系统和行李处理等设备。而且为了保障国家安全，所有这些设备都要由美国本土公司制造，禁止使用目前市场上一些应用广泛的中共公司安检产品。根据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的一份备忘录，该机构早在2014年就在一项结果保密的调查之后，实际上禁止了同方威视进入大部分美国机场。美国海关边境保护局亦都确认该机构没有使用中国安检产品在美国入境口岸检查货物。美国不仅禁止使用中国安检设备巨头同方威视的产品，在几年前还开始游说其欧洲盟友亦都不好使用，强调同方威视的低价竞争策略令它在欧洲不断扩大业务，会让中共对西方重要基础设施拥有潜在的影响力，对西方的安全同西方企业构成威胁。欧洲的一些主要机场、港口、火车站和边境口岸都在使用同方威视的安检设备扫描检测乘客、货物和行李等。据市场研究机构 Insight Partners 在港口检查货物以及在机场和火车站检查行李等的安全扫描系统都已经越来越多地和数据库连接起来，这些数据库包含了航运舱单资料以及包括护照和指纹等的乘客资料。美国国务院在2020年5月的一份备忘录当中说，美国官员担心同方威视可能会将这些数据交给中共当局，并警告说该公司掌握欧洲基础设施节点的资料会引发对北约成员国民用和军事运输的安全担忧。英国金融时报12号报道，根据风险公司的讲法，乌俄战争爆发之后，企业高层越来越担心台海可能爆发战争，近日要求提供这一方面的咨询的需求大增。登塔全球战略的印度太平洋主管蔡耶兹指出，北京打压香港民主，加上俄国侵略乌克兰，已经使对台海的担心迅速升高。一年前，该公司偶尔一两次被客户询问有关台湾的风险，我们现在被要求直接向 CEO 简报台湾政治和军事情势，并且举办同美国高层官员或者退役将领的会议，了解他们如何看待这个情势。有些公司甚至希望他们进行沙盘推演，协助企业高层在思考应变规划时了解台海危机可能如何发展。报道指出，这两年随着中共军机在台湾周边飞行活动增加，有关台湾的焦虑亦都迅速升高。美国总统拜登近日警告，如果北京攻击，美国会军事防卫台湾，亦都凸显台海的紧张。华府战略顾问公司亚洲集团常务合 合伙人。前美国驻港澳总领事唐伟康指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之后，从科技到金融、制药公司、消费者产品制造商等客户，都对台湾的询问度大增。企业想知道如何看待情势风险，应该持续追踪乜嘢关键要素。现任美国中国策略集团总裁、前美国中央情报局中国分析师强森亦都话，乌克兰以及永无止境的2027年预测，造成目前呢一股对台海情势的忧虑升温。企业关切的风险，从对台湾身为世界最重要半导体制造者地位的影响，到如果台海爆发战争，企业能否持续在中国生产等。美国官员亦都愈加敦促企业对于呢一方面的风险有所警觉。联邦调查局局长雷伊上个礼拜在伦敦的谈话，就以乌俄战争发生之后，很多企业来不及抽身为例，警告企业领袖要三思北京对台湾威胁的冲击。北京本月初高调宣布，其国有航空公司和欧洲的空中巴士签订的一项订购292架 A320neo 喷射客机的协议，以为能够向华府发出信号，表达对拜登政府的不满，借此拉拢欧洲，分化美欧团结，但很可能事与愿违。此举在美国的一些专家眼里面，恰好证明中国自己的大客机 C919 离真正成熟并形成竞争力仍然有相当长的路要走，而且在关键的零部件都需要从美国和欧洲进口，引擎由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和法国赛峰飞机发动机公司的一间合资企业生产。据美国之音报道，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国际商务研究主任雷恩斯说，中国此举显然是冲着美国政府而非波音公司。美国国防大学中国航空航天研究所所长马伟宁说，虽然北京吹嘘空中巴士，但他并不认为波音的737 MAX 或者是空中巴士的 A320neo 明显优于另一方。荣鼎集团高级经理谷瑞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和空中巴士的大额飞机订单，说明北京仍然看到了吸引欧洲投资的机会，同时判断它和美国脱欧只会越来越严重。而对欧洲来讲，它意味在乌克兰战争长期化的背景之下，欧洲或许并不希望好像美国这样坚定地和中国对抗。他说，欧洲不准备好像美国这样对中国实施长臂制裁，亦都不想同时面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因为他比美国更多地暴露在威胁之中。但曾经在克林顿政府担任负责出口监管的商务部副部长的雷恩斯认为，中国目前和欧盟的关系同样不好，因为在俄乌战争，中国选择了俄国，而且中国曾经制裁了一些欧洲议会成员，这样直接导致了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被无限期冻结。但为了共同应对中共的挑战，美国和欧盟去年就同意暂停波音和空中巴士之间长达17年有关政府补贴的争端。马伟宁说，波音根本无力改变美中关系的大局，在失去这一笔订单之后，波音很可能要重新考虑中国对其发展的长期战略价值。如果国会无意和中国修好，他们继续推动和中国的合作还有多大的价值呢？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